安慰得到满足，也就特别的求你赐给我们一个乐意受教的心。真的，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内心中，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来工作，真的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入到我们的里边，成为我们的亮光，成为我们的力量，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段经文啊，我想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那么在这里十六节说啊，所以我们不丧胆啊。那么这个地方啊，所以我们不丧胆啊，特别是讲了上面啊，就是保罗在跟他的啊宣教的团队在各处传福音的时候，那么虽然受到很多很多的患难，但是这样的患难呢，并没有让他们倒下啊，所以在第八节就保罗在就这样说，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致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基督的死，使基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这段经文我想大家也很熟悉，我们前这几年这几年呢经常的会读这一段的经文特别是我们这几年经历难处的时候，那么这段经文给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带来安慰原来不仅仅是我们经历一点患难，其实我们所经历的患难跟保罗跟历史上其他的圣徒所经历的患难比较起来真的是还不算什么那么这几年我想大家可能也有一点了解就是我们守望教会也因为这个人数在不断的增加，我想这个也是神赐给我们特别的这样的一个祝福所以我们当人数增加到每个主日三堂聚会每一堂大概300人左右，就是大概到800-900人的时候，那么这个呢就引起怎么说一些征战那么这样的征战呢，最后的结果我就简单说呢，就是到2011年的时候，我们的聚会场所就失去了，我们无论是买的地方、租的地方都不能够使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仍然希望能够在一起聚会不至于停止我们的聚会，所以这样我们就有一段时间呢是户外的敬拜，我们找了一个地方，但是户外敬拜当然也是非常不容易那么因为这样的一个户外敬拜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呢那么在这几年中，我们大概前年呢，我们大概统计一下就是最近我们没有，我们大概呢有数百人就是将近近千人呢，近千人次就是在派出所被关大概24个小时到36个小时那么我们有大概有70-80个人呢因此而失去工作失去工作，那么有5-6个人因此我说错了，有5-6个人失去工作有70-80个人呢因此失去他们所租住的房屋，要不断的搬家不断的搬家。那么到2014年的时候因为有弟兄姊妹参加户外敬拜而被拘留7-10天的大概有90人次那么在座的这个王永梅传道他们一家呢也因为参与到，就是他们在来之前也因为参与到户外敬拜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吧这个被看在家里他跟他丈夫的工作呢都受到影响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在这几年中那么因为想要继续的在一起敬拜神所经历到的一些难处但是这样的难处呢其实在经历过的弟兄姊妹来说他们都发现在这个过程里边生命得到成长我个人呢 在2013年的时候经历到这个信仰的低谷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弟兄姊妹都经历到信仰的低谷。这个低谷到一个什么程度？低谷到自己开始怀疑自己的信仰或者说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蒙恩得救了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之中没有喜乐只有这个哀伤但是2013年那一段时间比较黑暗的时间过去以后，因为看不到前面的这个出路所以呢那一段时间呢确实是比较这个低落但是那段时间过去以后呢，我发现这个生命开始有比较大的一个更新当然在这个过程里边一方面是我刚才说有难处有低谷，但是呢当我们从这个低谷中走出来的时候，那么就发现生命有更新所以这一段经文今天为什么想跟大家来分享呢？这个就特别是这个16节外体虽然毁坏，那天内心却一天心是一天，就是这两年体会特别深的一个经文那么在这段经文里边就让我去思想这个一天心是一天，这个心究竟是心在哪里那么哪个地方我真的是生命更新了经过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起伏经历生命所经过的这个难处，那么我的生命真的是在哪个方面更新了呢？那么我前一段时间就不断的在思想这个问题那么我思想这一节经文的时候，也思想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是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是一天。那么我们内心的这个更新跟外体的毁坏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关联呢？这个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主要的问题那么实际上我在思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我们里边的我们的内心内里其实是比较难以改变的如果不是神让我们经历难处让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更新，我们的里边其实是比较难以发生改变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这里呢，我要稍微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外体呢？其实这个外体不仅仅是指身体不仅仅是指我们能够看得见的这个身体外体它可以翻译成外面的人那么这个外面的人呢它包括能够看得见的身体，可以也包括能够看得见的我们的言行可以听得见的声音，可以见到的行为举止，也可以包括我们的这样的言行举止所追求的那个可以看得见的目标那么我们所追求的这些可以看得见的这些成就所让我们得到的那个外在的身份，这个都包括外面，都包括在外体这个字里边属于外面的人。那么内心这个字呢，它可以翻译成里边的人。那么里边的人包括什么呢？就包括我们在独自的时候，我们或者独自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所体察到的我们的自己，我们的内心的情感，我们的思想这些东西呢都是别人看不见的只有你自己知道，甚至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只有上帝知道我们内心里隐秘的那些活动那么这些呢是我们里边的人那么我们里边的人呢其实是很难改变的如果不是神特别的工作有的时候到，我不知道你们这个去大陆去公园的话，会不会注意到这个大陆的公园里边有一种现象？这个现象就是经常有些人会聚在一起，特别是年龄大的人当然跳广场舞呢，可能主要是放音乐有一波人呢是专门唱歌的那么你会发现专门唱歌的这一波人呢如果是50-60岁的话，他们唱的歌基本上是我们叫红歌红歌，就是说是 是啊，这个60、70年代比较流行的歌曲，或者有些人呢，唱的就唱样板戏啊，样板戏呢也都是60、70年代流行的啊。有的时候我游完泳这个在这个淋浴的时候啊，隔壁大概年龄跟我差不多的话，他随口哼出来的歌曲基本上都是红歌。都是他那个年代，就是他小的时候被灌输的那些歌曲啊。那么这个呢，就是让我特别的意识到，说一个人在他下意识流露出来的那些歌曲啊，他比较得意的时候，比较这个放松的时候，下意识流露出来的东西，往往是怎么说，就是小的时候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东西。那些东西可能到终身它都不会改变的，都不会忘记的。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现象，就是我们里边的人是很难改变的，除非是神在我们生命里动工，我们的里边才会更新。那么我们里边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更新呢？这个更新，我刚才提的问题就是跟我们外体的毁坏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我大概可以这么样的来跟大家来分享啊，就是在我们的经文里边呢，大家注意到保罗在这里所讲的这个更新，特别的讲到一个方面，他说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个十八节呢，我想为了大家理解的方便我可以把它读成这样的，就是原来我们是顾念所见的现在呢，我们开始顾念所不见的。如果你的生命中开始发生这样一个变化，这个是我们的内心开始一天新似一天那么如果是发生这样一个变化，那么这个变化在我们的内心中带出来一个什么东西呢？带出来一个对永恒的盼望就是当我们的外体开始毁坏开始这个衰败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内心呢发生一个重要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有一个永恒的盼望进来那么这个盼望呢成为我们里边的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这个呢是保罗在这里所讲的更新的一个主要的方面那么这个更新跟外体的毁坏有什么关联呢我这几年的经历让我体会到，就是如果我们不经历患难如果我们外面的人没有受到过打击或者挫折那么我们里边可能不会有刚才我说的那种变化为什么呢？我就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种永恒的这种盼望，它跟一般的这个盼望呢是不一样的我们一般的盼望呢是盼望一个有形的目标我说的有形的目标呢是可以是非常具体的可以操作的，可以把握的，我们自己可以把握可以规划的目标。比如说我规划4年以后我会比如说我读一个本科的专业那么我4年之后呢会拿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学位那么我可以去规划这4年我要达到的那个目标那么那个目标呢是我人可以规划的那么我带着对那个目标的向往我来规划我这4年的生活那个目标呢可以是我们的一个盼望，但是那个盼望呢不是保罗在这里所讲的盼望，不是那种永恒的盼望那么我们生命中要有这种永恒的盼望往往是我们外面的盼望没有了，永恒的盼望才有可能进来那么我们在经文中呢可以特别的看到这一点比如 比如说这个比如说在罗马书的五章三到五节保罗这样说，他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说，一个人只有经历患难，经历了重大的难处，他才知道什么叫忍耐。这个也就是说这个忍耐的功夫才被操练出来。那么当一个人学会忍耐的时候，他的生命才算是开始成熟。没有忍耐的人呢，生命没有成熟。那么老练生盼望，就是说真的生命进入到成熟阶段的时候，那么开始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那么这个最重要的是从永恒中来的那个盼望。那么还有一段经文，这个经文呢就是在罗马书四章十八节。四章十八节如果要是用新译本的这个翻译呢，它是这样来翻的，他说他这个是讲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呢在没有盼望的时候仍然怀着盼望去信，因此呢就成了多国的父这个地方你最初读的时候有一点好像有点矛盾就是说他前面说在他没有盼望的时候，没有指望的时候，他仍然怀着指望，怀着盼望去信，因此呢就成了多国的父。那么这里边这两个盼望的含义呢是不一样的前面这个盼望呢就是指我刚才所说的我们人可以去规划的目标带给我们的盼望那么当这些盼望失去的时候，那么那个永恒的盼望进来，那个盼望呢支撑着我们的信所以我们的信跟盼望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就是只有当这个盼望进来的时候，那么我们的信呢才是活泼的活泼。那么这个地方就涉及到我们究竟是把我们的盼望放在那些具体的人所设定的规划的那些目标上，那些可见的事物上，还是我们放在永恒的盼望中。那么当然我们在理智上都希望说，哎呀，真的我们能够有永恒的盼望，神赐给我们那样的永恒盼望，我们能够抓住就好了但是这个盼望呢真的在我的生命中成为活的盼望，是要经历外体的毁坏要在患难中经历对那些人的盼望的怎么说放下这个呢是比较难的，因为在我们的人生中，我们通常呢是把可见的东西当作是真实的就像保罗在这里说，我们原来呢其实在没有改变的时候，我们是顾念所见的。我们为什么顾念所见的呢？因为所见的对我们来说是真实的所以中文里边有句俗话说眼见为实，就是我可以把握的那个目标是真实的，我可以见到的那个结果呢是真实的那么我眼睛所看不见的那些东西呢对我还说还不算真实，就是一个东西对你来说还不算真实的时候，你很难把它当作是一个活的东西在你的生命中发挥作用那么只有当我们经历了患难最后意识到其实我们眼见的，我们所人所规划的那些东西都是不可靠的，那么这个时候永恒的盼望进来，那么永恒的盼望所描画给我们的那个东西呢开始成为真实的所以我要讲这个永恒的盼望，它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是我们人能够给我们的，这个永恒的盼望呢一定是在我们经历患难的时候呢是从神那里抓来的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一个盼望那么这个盼望它的第二个特征呢，就是它是把那看不见的那个东西当然就是神国的那样的一个永恒的 那样的一个荣耀，那样的一个景象啊，慢慢的在我的生命中呢变得越来越真实啊。那么这个呢是他的一个基本的特征啊，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个我们在世上可以去把握规划的那个目标，而是将来的一个荣耀的，那永远荣耀的一个美景，一个景象啊。那这个景象是我们需要在不断的去读圣经，在圣经的这个经文中，在上帝的应许中去把握到的啊。前一段时间我跟一对也是我们教会的一对夫妻这个交流啊。那么那个姊妹呢就说她其实信主很长时间了啊，也这几年呢也一直跟教会非常委身教会啊，服侍教会，所以也经历了很多的艰难啊。那么他交流的时候呢，他就说，哎呀，他最近这段时间不再像前一段的时期，前一段时期呢，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段经文特别打动他，然后这段经文呢就会成为他这一段时间的一个动力或者一个力量啊。但是呢，他说最近这一段时间呢，好像也没有什么经文来特别打动他啊，他就问怎么办啊。我说这可能是只是一个就是第一种可能呢，就是这可能只是你最近这一段时间可能生命比较低落的一个暂时的现象啊，那么仍然要需要坚持读经啊。但是呢，另外一个可能的情况呢，就是当他说的时候呢，我后来发现在我这两年的经历里边呢，也大概也是同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前几年基本上都是靠比如说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段经文特别打动我啊，来维持我这一段的服侍生命的力量。但是这两年特别我从低谷中走出来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这个模式开始改变啊，不再是一段时间有一句经文特别的打动我，然后我就凭着这一句经文就很有力量的服侍一段时间啊，而是发生一个什么变化呢，就是我最近的这一段时间呢，就是开始对这个经文的整体比较这个感兴趣，或者说比较抓住我啊，而不是某一句话啊，当然我今天呢是分享这一句话，但是呢我会把这一章或者是这一卷总之呢就是说是一卷的或者一章的更多的经文呢吸引我使我花时间呢对这一卷经文，对这一章或者对一个主题有更多的去理解。那么我之前呢也没有想过这样一个变化，那天跟这个姊妹交流的时候呢，我突然意识到原来在我身上呢也有同样的变化啊。那么后来我思想这个事儿呢我就发现其实也不是说没有圣经的经文呢加给我力量，而是说圣经的一个内在的脉络它提供的一个更大的一个场景在我的心里边呢开始工作啊。那么我现在的体会呢是这样，就是说圣经呢它有它自身的一个脉络，就是如果我要是完全按照我自己的思想去读的时候，那么不一定能够进得去啊。虽然我也在读，虽然有些个别的段落呢也打动我，但是呢我其实没有真的进入到圣经的世界里啊。圣经的世界呢就像一扇窗户，平时呢是关着的啊。那么只有当我非常静下心来，只有当我完全沉浸在这个经文之中啊，特别是我看的经文足够的连续啊，那么这扇窗户就像是被打开了。那么打开之后呢，看到里边真的是一幅完全不同的美景。那么我也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呢真能够享受到圣经所提供给我们的那个美景啊。那么这个美景呢，特别的是在主耶稣基督的比如说对天国的这个描述中或者是在神的话语里边所带给我们的那个应许里边体现出来啊。那么我讲这个的意思呢，就是说当我们当我们的心足够的沉静，并且我们真的能够足够的了解这个圣经那么我们进入到圣经所给我们的这个应许和 描绘的这个图画之中的时候，那么我们真的就对天国有更深的认识啊。那么天国呢，它就不再是一些字句给我们的观念啊，而是像是一幅活生生的图画啊，在我们的面前啊。我经常打的比喻就像把那扇这个衣橱的门打开啊，你就看到一个新的纳尼亚的世界啊。因为纳尼亚的世界呢，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看不到的。那么我在想，盼望就是当我们通过圣经看到一幅美景，这个美景呢，把天国活生生的活化在我们里边的时候，那么这个盼望对我们来说是活的啊。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开始顾念所不见的啊，也就是说，所不见的这个不是说我们属灵的眼睛看不见，而是说我们肉眼看不见啊，但是我们的属灵的眼睛开始看见啊，开始看见一幅美景。那么天国呢，活生生的在我们的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啊。那么我们再看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不仅仅是一个世俗观念所构画出来的这样一个有形的世界啊，而是一个天国参与到其中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啊，一个看不见的国，肉眼看不见的国参与到我们中间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啊。你的世界观，你的生活的世界呢，会发生一个变化啊。那么这个呢是盼望在我们内心中开始扎根带出来的一个结果啊。那我想说的是我们的生活呢需要有一个改变，我们需要从只是看见眼睛所看见的那个东西，把那个东西当作是真实的，转变到我们要把圣经所描画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那个神的国已经在我们这个世界之中，在我的生活里边，我们要看到那个那么这个呢是一个重要的变化那么这个终末的这个盼望，它给我们带来的就是第三个方面的特点呢，就是这个盼望带给我们一种内心的满足如果这个盼望开始进入到你的里边的时候，那么这个盼望呢带给我们一种内心的满足我们如果只是由我们眼见的那些人可以规划的那些具体的目标带给我们内心满足的时候，那么其实我们的内心呢是不会满足的是不会满足保罗特别有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们只对今世那些看得见的事物有盼望，那么实际上我们就比众人呢更可怜我其实在这几年呢就发现虽然在经历难处的时候我们有平安有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达到了就是说这个受逼迫呢不被丢弃却不被丢弃，达到了却不致死亡，那么这个是神特别的恩典，他用他的手托住我们，我们是有一个内心的平安的但是呢我后来意识到包括我在内很多基督徒的生命里其实是没有太多喜乐的你注意发现很多人虽然在短暂的时间里边大家在一起敬拜的时候这个真是内心都得到释放的时候是有喜乐的，但是呢在你的日常生活里边其实我们是很多的时间里边我们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喜乐我个人的体会呢是这样，就是说如果你的盼望你生活中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我们能够看得见的那个目标，你自己规划出来的那些可以被把握住的可以被抓住的那些东西，那么实际上我们内心中的喜乐是被那些东西所控制的得到了你就高兴了，其实那个不叫喜乐得到了你就高兴了，没有得到心里真愁苦，并且你还不能够像别人那样使用别的方式去抓，所以呢内心愁苦更多 很难有喜乐啊。所以保罗说，哎呀，就比别人还可怜啊，因为别人比如说这个办企业的还可以通过受贿啊，这个送礼还可以干点事儿啊，那么我们呢还做不了啊，但是你的目标呢还一样啊，还一样啊，所以就比别人还可怜啊。我们内心中真正的满足来自于哪里呢？真正的满足来自于从神国而来的那个永恒的盼望啊，那个盼望呢让我们内心中得到满足啊。这个这种满足的源头是从上面来的，是从神的应许中而来的，它不被外面的环境所影响啊。如果你的内心中真的有了这个活的盼望，这个盼望已经进入到你的里边啊，那么它呢就给你带来啊一种满足，这个满足呢是让你无论是在外面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你有一个基本的喜乐啊，有一个基本的喜乐。那么这种喜乐吸引我们去对将来有更多的渴望并且有更多的默想啊。过去我读加尔文基督教要义的时候呢，加尔文讲这个基督徒的生活的一个基本特征过去我编了一本加尔文的这个书，就是名字呢就叫基督徒的生活。那么他讲基督徒的基本生活的基本特征呢，就是他就讲了三个要素，第一个呢就是舍己，第二个是背负十字架，第三个就是默想永生啊。那么过去在我生命的成长过程里边我所接受的这个教导基本上只涉及到前两个因素啊，就是舍己背负十字架，从来没有人给我讲默想永生所以呢我开始去思考或者操练这个默想永生的时候也没有人特别的给我一些指导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默想永生啊。那么默想永生呢所以我开始默想的时候我就只是在想啊将来会是什么，将来会是什么但是这些呢它只是一个方面啊。其实我后来体会到默想永生呢它除了我们在思想中特别透过经文的应许去思想将来要发生什么，将来会是什么这个呢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我现在体会到就是当这个永恒的盼望在你的内心中已经进来的时候，已经变成一个活的盼望的时候，那么这个盼望呢在你的内心中形成一个对将来的渴望，那么这个对将来的渴望呢是我们默想永生的基本动力啊。否则你光是思想中去思想它只是想一想而已啊。我后来才体会到一旦有这个永恒的盼望它吸引着你去思想，这个就是对永生的盼望这个就是默想永生啊。所以这个默想永生呢它一定是这两个因素合在一起，就是有一种内在的已经有的那种对永恒的盼望所形成的对将来的渴望那么在这种渴望中我们去思想圣经所提供给我们的将来的那个应许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基督徒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只有在这个有这个方面呢我们的生命才能够不受到外面环境的那种影响，特别是患难的那样的一个深刻的影响那么大家都知道，如果你们要是关心这个大陆的这个情况的话，你就会发现这几年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我们把它称为电视认罪电视认罪。这个电视认罪呢很像是当年文革的时候这个挂着大牌子在满街游街我是61年出生的，所以文革在我的脑海中已经留下很深的一些印象也就是说我那个时候已经是有记忆的，就是能够记得很多人戴着高帽子挂着大牌子牌子上写着他的罪名那么今天呢不需要通过那种方式了今天可以用更好的方式，就是电视认罪 在电视上啊，这个成千上万的上亿的人都能看到这个人啊亲口承认自己犯了什么罪。其实我们都知道那些罪都可能是别人让他讲的啊。当然其他人说的时候，我们只是隐约有一点心痛啊，对这种现象呢感到有点不满啊。但是后来发生到我们教会的弟兄也开始这么说的时候，哎呀，我那时候真是心痛啊，真是心痛，因为这个就不是涉及到他个人了，是涉及到耶稣基督的名啊，所以我后来就在想啊，真的是这种人间的这种患难啊，人真的是胜不过吗？当然，我后来想，真是胜不过啊，就是说我们任何一个人啊，进入到那种处境之下啊，当然我们不知道是受什么样的一种情况，我们都不知道了哈，这个他们也不敢说。但是我就在想，一个人如果他被隔离啊，被隔离啊，几个月是不见任何人啊，甚至呢被关在一个不见任何光的一个房间里啊，或者是经历不让你多少天不让你睡觉，我想呢啊，任何一个人的精神和肉体都承受不了的。但是我在想啊，如我们人所承受不了的，不知道我们靠的神的恩典能不能承受啊。在历史上呢有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呢就是在大家知道这个小群教会啊。那么我最初信主呢是在小群教会的背景，一个有小群教会背景的那个教会里受洗的。所以我后来呢就比较关注，我虽然后来就不在那个教会了，但是我比较关注小群教会的历史啊。那么其中有一个人呢是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啊，这个人呢就叫余承华啊，这个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知道啊，当时他是在上海小群聚会的一个主要的长老啊，这个人是个医生，他呢其实大部分的时间呢据说是投入在教会里边啊。大家知道有几年的时间啊，因为尼托圣是完全离开教会，所以上海的这个小群教会主要的是靠他们这几个两三位长老，那么余承华呢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人啊。那么在58年被抓的时候啊，那么他上海这一批呢全部被抓了啊，被抓了以后呢，那么凡是被抓的差不多都写了悔过书。只有一个人没写啊，这个人就是余承华啊。他呢就是放在他面前一堆白纸一个笔啊，天天坐在那儿，你不写不能走啊，反正天天坐那儿写，他就一个字儿不写啊。那么大概过了一个多月，他呢我现在已经有点忘记了，就是他需要天天服药的啊，他可能是心脏病还是什么高血压但是那一段时间呢他被抓起来以后呢他没有，就是说没有条件天天服药，所以呢大概我印象大概过了一个多月，他的身体急剧的恶化后来医生说这个人如果不赶紧送医就不行了后来赶紧送医院就没抢救过来，就已经去世了其实我感谢神让他通过这种方式就很快就走了真的那个年代的人啊，我后来想特别是写那些悔过书的人，其实后来我想内心里的痛苦比外面经历的痛苦还要大那么这个人吸引我是因为他呢就是他翻译几本书，就是其中有一本就是劳伦斯的这个与主同在这个很多人都读过，我刚信主的时候就读过那么他就非常注重这个里边的人这个里边生命的更新那么我在想他的这个经历的时候呢，我就在想如果我们人真的里边已经生发了我刚才所说的那种对永恒的活生生的盼望那么这个盼望使得我们在任何外在的限制之中，哪怕是外面没有任何的光没有任何的希望，而我们的里边有从永恒而来的那种活生生的盼望，那么我相信至少我们会比 这么说其他的人，或者是我们会比单纯依靠我们的外面的人要能够更有力量的去抗衡外面的这样的环境啊。所以不是靠我们自己啊，也不是靠我们，不是靠我们外面的人，也不是靠我们的这个意志啊，那些都是在外面的这些迫害里边都是不管用的啊。真正管用的是什么？就是真正管用的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恩典赐给我们的那种内在的盼望，那个永恒的盼望在你的生命中活出来的时候啊，成为活的东西的时候，它带给我们力量。那么最后我再讲上一两点这个应用啊。那么我们在外面的任何的惧怕啊，就是说在面临这个患难，面临挑战，带给我们的任何的惧怕、焦虑，我后来想，其实它最终都能够追溯到我们对死亡的恐惧，啊，所以呢，如果我们要想胜过外面的这些难处带给我们的挑战，或者是或者是这个焦虑的话，那么我们内心里需要做的一个预备就是，我们需要克服，或者我们需要胜过对死亡的恐惧与焦虑。啊，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操练我们自己，借着任何神加给我们的环境能够胜过对死亡的恐惧、对死亡的焦虑啊，那么我们就能够胜过外面的这些难处这些患难。当然要想胜过对死亡的焦虑这个是基督徒需要预备的啊。加尔文呢曾经说，如果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了你还害怕死亡对死亡心存愧惧怕这说明你的信还有问题还有问题还不是那种真正的真正的对永恒的那个信因为耶稣基督是已经胜过死亡的我们相信的是一位已经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的那位主所以呢，我们如果真的抓住恩典，我们是可以胜过这个死亡的。因为胜过死亡呢，它死亡带给我们焦虑呢如果我们是从理智上去想的话，它的主要的这个主要带给我们焦虑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有些人或者我们自己不太确定死亡之后是什么，就是死亡之后会发生什么。那么如果你这个不确定的话，它给我们带来焦虑。所以我们需要确认，透过圣经神的话语，需要确认死亡之后我们会去哪里那个结局会是怎么样的不过呢，这个呢也还只是一个方面胜过死亡的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你的内心中有对将来的那个盼望那个盼望呢，把天国、把将来的美好已经活生生的活化在你的内心之中那么这个呢，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就是帮助我们去胜过死亡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胜过死亡，我们就能够胜过外面的挑战那么第二个方面的应用呢是这样，就是如果我们真的去思想死亡并且我们去胜过死亡，在我们的生活中呢，就会有一个终末的维度那么这个终末的维度它带给我们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变化这个变化我用一句话，先用一句经文来表达这句经文呢说在诗篇九十篇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那么这里呢就说得着智慧的心就体现在我们知道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那么这个数算自己的日子怎么数算呢？就数算你还剩下多少时间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生活中的这个终末的维度，不是说我进入老年我才开始数算我还剩下多少时间， 当然我们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建主，我们也可能明天，也可能后天，也可能明年，也可能后年。但是呢，不管你多年轻，不管你多年年老，那么我们都有一个观念，就是可能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时间不多啊。因此呢，我们要照着我们在这个世上不多的这个时间呢，去数算我们的日子，然后呢，我们就知道我们该做什么，然后我们做事呢，就开始有智慧，带着一个有智慧的心呢，去做事情啊。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生活的，就作为基督徒啊，去默想永生，所体现在我们生活中的一个方面，这个方面我把它叫我们生活中的终末维度。那么只有这样的一个终末维度，那么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最应该去做什么啊，而不是去虚度我们的时光啊。所以我想我们我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虽然我们在这个世上啊，可能我们在大陆会经历大陆的挑战啊，在这边会经历这边的挑战啊，那么这些挑战呢会带给我们外在的挫折或者是一些患难啊，但是呢我想这都是对我们的生命成长呢是有益的啊。问题呢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有内心的生命的成长，那么我今天特别盼望的是我们真的能够在我们的内心中有对将来的盼望啊，让借着这个盼望呢，使得我们去顾念那所不见的，借着这个盼望呢，让我们去看重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啊。好，我们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啊，我们要特别的感谢你啊，借着你宝贵的话语，你来安慰我们。你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啊所度过的每一天啊，我们在这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的动静起卧都在你的手中。我们内心中的每一丝的意念啊，我们看不见的，我们自己甚至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主啊，都在你的眼中。主，真的是求你来帮助我们，真的能够靠着你赐给我们的恩典啊，我们能够胜过这外面的难处和挑战。真的在我们经历这外面的难处和挑战的时候，主，你让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的里边有一个更新，真的是把你靠你借着你的话语的应许所赐给我们的那永远的盼望放在我们的心中，真的让我们借着这样的盼望，靠着这盼望，我们的内心有喜乐，知道在这个世上，主，我们虽然有患难，但是将来你为我们预备了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主，真的是盼望着你看顾这个教会中的每一位的弟兄姊妹，真的祝福在这里的普通话的事工啊，真的把更多的人加给我们啊，真的让这里成为你所重用的，也能够为你做美好见证的教会。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